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主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保守我们，赐福我们，叫我们一无所缺。我们谢谢你，也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下的网络一切的通畅，主啊，让弟兄姐妹在网络上可以顺利来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一起来听你的道。主啊，求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讲的、听的，都求你保守洁净，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你这个幕后的奥秘。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实在是愚拙，若没有你的圣灵，没有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我们就没有人可以进入你自己的真理。求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让你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哈。我们这个经历很多的这个疫情，现在呢，我们慢慢在恢复当中啊。那自由吗？好，你们也看到那张大纲里面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13章1到18节，也是进入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基督作王奥秘的成全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承上启下的一段的经文啊，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比较的难懂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我的题目呢，就是要讲到圣徒的忍耐和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好好想想，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要有信心哈。好，那我讲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就是要讲到奥秘成全之后，这个魔鬼就变出一个假三位一体啊，来迷惑全世界，并且与基督教会来征战啊，教导我们忍耐和信心的原因，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报应那些掳掠迫害教会圣徒的魔鬼和一切的跟随者，一切的跟随者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经文哈，在13章9到10节，来，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们呢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高潮哈，我们很快就已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魔鬼啊。魔鬼就是那条古蛇，就是撒旦就是那个迷惑普天下的那条龙，还记得吗那条龙他们很想呢跟上帝平起平坐哈，他要想坐到上帝的座位，可是呢我们的上帝却把这个座位给谁了呢？给了他儿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那个男孩，那个妇人所生的那个男孩被提到天上，坐在父神的给他的宝座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魔鬼呢在天上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他就气愤愤地来到地下，就找那些信基督的人，就跟随基督的人，就是那个妇人哈，那个妇人代表教会，教会的另外一些儿女跟他去征战，跟他去征战啊，以此呢来夺取他在地上的这些最后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说这也是尾声，这也是承上启下哈。所以呢我们要来知道呢，这个龙哈，这个龙呢是一个抽象的哈，就是他的那个代表他的品性和属性，他有几个，他有10脚7头，对不对啊？他整个很怪，长得像个怪物一样的大红龙哈，大红龙也就是指魔鬼撒旦啊。今天我们要看到呢，他要搞一些诡计，他要带领全世界的人来怎么样，来支持他的理论，他的那套体系，那他就会制造出什么呢就是假的基督和假的圣灵啊，这个是很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他们的这些的龙的一种传承，这个古龙，这个古蛇，这个撒旦的传承，利用另外两个兽来达到迷惑普天下的目的。这两个兽，弟兄姐妹，这两个兽呢，我们在古代传统里面讲到，犹太人有这个传统哈，他们在他们的以诺一书，你们有去关注他们的那些的那些的叫做外传和还有那些什么叫做，我们没有收录到圣经里面那些的书有很多，对不对？我们是叫做什么赤经这些东西，对不对？ 啊，那他呢，犹太人在以诺一书里面谈到，在远古的时代，在远古时代呢，上帝说上帝创造了两只远古的怪兽啊，两个怪兽，一只住在海底的深处，我们叫无底洞哈，海无底坑，海底的深处，我们说这个海就代表着一种罪恶的那个污秽的一个地方，就很多怪怪的东西在里边啊。它是一个，这个怪兽是雌性的，也就是是雄性，是雌性的，就是母性的哈，女性的那个大怪兽，又叫利维坦。利维坦都可以在那个，你还读过约伯记，现在我们读约伯记对不对？约伯记四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就是描述那个大的那个叫什么，叫那个那个鳄鱼，知道吗？啊，那个鳄鱼就是利维坦，也叫做拉哈伯这样的称呼啊，这样的称呼啊。那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的怪兽，海里面的。还有另外一只怪兽是雄性的，雄性的呢住在旱地和旷野里面，在荒野里面居住。这个怪兽哈，它叫什么呢？它叫对待恩，就是可以中文叫对待恩哈。OK， 那么呢，它呢就是这个怪兽就住在旷野里面，就旱地里面的，旱地里面的。所以你看，这有两个怪兽啊，今天我们就要看到要出来了。当然，这它只是一个他们以若一书写的一个远古的时代的这样一个故事哈，是不是真的呢？可能有待考究。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旧约里面啊提到的，那约翰肯定是很熟悉，对不对？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启示录，他肯定知道这两只怪兽，一只是海兽，一只是地兽，就要出来了。那有什么用意呢？到底对我们今天？啊，我们说啊，有什么用意呢？为什么都是用怪兽来比喻这个魔鬼的工作呢？而不用一只好像很漂亮的、很憨神的，哇啊，好那个的，在那里来欺骗人呢？哈，所以你看，这个约翰是从圣徒的角度来描述，也是代表教会来分辨他的丑，明白吗？啊，他不会像世人一样把这个魔鬼描述成一个美丽的天使。是不是？我们这个起诉的很清楚，他们是怪兽，因为他禽兽不如，就像今天人一样的，他犯罪，哇，那个罪恶累累的那些恶人，他们是什么怪人，叫做什么怪胎啊？你看到他以后就知道叫禽兽不如，所以有一种感觉到他不像个人，对不对？啊，这种描述是有他的道理的。OK，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男孩得胜了，这个龙吃不到他。他在天上坐到宝座上去了，现在就开始怎么样，他要弄一些兽出来，准备迷惑全天下的人，准备制造一个大淫妇啊！这个大淫妇将之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大淫妇哈。好了，我们的神呢他是得胜了，基督已经拿着铁杖得胜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两个内容，一个是就是讲到这个世人会跪拜这个政治军事上的三位一体，然后第二个我会讲到呢，世人会跪拜这个宗教和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啊，这个就是代表着啊假的圣父、圣子、圣灵 ，OK， 在世上的工作。那我们中间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教会怎么做，圣徒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些假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心，怎么样才能忍耐到底呢？好，我们今天就是来探讨这个问题哈，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先来到第一段的经文。啊，这个呢是一到八节会对应到哪里呢？对应到十一到十八节，一到八节是讲到那个海兽，对不对？啊，那十一到十八节讲到什么？地兽，地上来那只野兽。OK， 所以它是一个假基督，一个假圣灵，或者叫假先知，假圣灵也叫假先知。OK， 好吧。OK，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呢，你看到那个我的大纲就知道我的那个讲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跪拜政治军事的假三位一体，首先看这个假基督是怎样的哈。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一到八节呢是一个 ABC 的结构，是一个递进的结构，跟那个后面的十一到十八节也是 ABC 的结构，你看到吗？啊，都是因为这个什么手段呢？啊，然后他怎么样去运作这个方法呀？最后很多人去拜他呀，啊，为什么会有人拜他哈？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这个假救世主、假基督的政治手段是什么？来看，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第一节，好吧？第一节，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上上来，啊，有 有十角七头 ，OK， 看到吧？啊，在十角上带着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OK， 看到吗？啊，这个啊，我们从这里可以来思想一下哈，我们不要用一种的，啊，就是好像这个我们读启示录不要用一种时间先后来读，你用时间先后的话，你就很模糊。哇，这个基督得胜了，哎，这个魔鬼又起来了。啊，然后天上发生什么，地上怎么又这样了呢？好像我们教会就被提了，结果教会下面还有教会，你就会觉得很矛盾了哈，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来读啊，因为这个教会呢，就是跟魔鬼的这种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约翰是说，我们站在教会的角度，我们要来看待这个世上的发展，这个魔鬼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胜过他，是不是？主要是这个问题。啊，而不是说你要按时间顺序，哇，这个我们被提了，地上我们就不知道了。同样的，地上还是在发生那些魔鬼的那些的迷惑人的事情哈，直到世界末日，直到最后的这个魔鬼被丢进火湖里面去哈。OK， 好了，那我们看看圣父、圣子、圣灵所有的奥秘。前面我们讲基督，讲那个男孩被那个妇人生下来，已经成全了，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代表着所有的启示录的奥秘已经揭开了，现在最后的是魔鬼的结局，对不对？和魔鬼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的魔鬼当然不会让人去真正认识这位三位一体，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说讲圣父、圣子、圣灵，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世上的魔鬼呢，就让你们不明白，而且把你们搞得就头昏脑转的，他会变两只假兽出来，怪兽在世上就为所欲为，迷惑所有人跟随他。好了，我们来看看一到四节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相信约翰看见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他在拔摩岛，对不对？他在拔摩岛被谁流放到拔摩岛的呢？就是被当时的皇帝，对不对？当时皇帝他们说是尼禄皇帝，或者是叫做窦米先皇帝哈，然后把他流放到那里的啊，然后这个他描述写这个启示录肯定与罗马有关，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他面对罗马的逼迫不会讲罗马，他不会明明的说罗马是个野兽，他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他不会这么说。而且呢，罗马这只怪兽呢，就是追杀基督徒，一直把基督徒迫害到把这个作者约翰都流放到拔摩岛，是不是啊？所以他必须要看见这只野兽，这只野兽是个超自然的野兽，这个野兽是用中性词，是个中性的那个他啊，不是阳性的哈，说明这只兽是跟谁有关？跟灵有关，明白吗？跟灵有关哈。然后那只兽从哪里上来的呢？是从海里上来的。我们知道罗马所围绕的那个统治区是什么地方？是地中海，对不对？那地中海，然后有只怪兽从地中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有十个王冠，这很清楚。这个头就代表他的 power， 他的那个皇帝嘛，最厉害的皇帝嘛。那十角就代表十个王嘛，对不对？啊，很清楚，这是罗马皇帝的象征哈，象征啊。这个有亵渎的名号啊，就是 blasphemy， 就是就毁谤、不敬畏、贬低。他们就为什么在头上戴着这样的东西呢？啊，这个龙呢有。前面讲的那条古龙红龙有多少只头多少只脚知道吗？同样的，对不对？有七头十脚，这里这个兽反过来，对不对？反过来怎么说？十脚七头，你看到这个次序了吗？啊，这是反过来的啊。然后呢，就是这里描述到呢，肯定想起当时罗马是从哪里来的？罗马当时他刚刚没有国家的时候，他从哪里上来的？他是从以弗所上岸的，是不是？他这个民族是从以弗所上岸的，然后就在那个意大利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在那里发展出一个罗马的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有七座山，对不对？还知道吗？那七座山就代表他们这个罗马的七个什么头，对不对？七个头，然后里面又出了十个王，对不对？是不是十个王？所以七个皇帝十个王，他们都后来慢慢这些。这些头很厉害啊，七个头都有亵渎的名号，就表示它里面有十个王都想做什么？都想做神。凡是想做神的，就是想跟神怎么样？超过神，是不是？这叫亵渎。 亵渎不是说哎呀好像就是讲得很难听的，他亵渎的意思呢就是他要做神，叫亵渎，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人怎么配做神呢，弟兄姐妹啊？我们说这个皇帝里面，他们十个皇帝里面有九个就是有神经病的，就是有同性恋的行为的，很淫乱的。那么他们这些神经病是疯子，怎么说自己是王呢？那除非他是亵渎，对不对啊？是亵渎的。所以明显的，这个是指向谁？弟兄姐妹，这指向谁？指向政治的独裁者。所以这只兽是指向政治的独裁者，他就附在每一个皇帝的身上。如果这个皇帝很狂妄的话，他就被这个兽的灵在里面，然后就控制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然后就会怎么样？就被魔鬼附身，就变成了这只兽。这只兽就从中性变成阳性，就变成假基督，明白了吗？到后面他会讲什么呢？他讲到他，看见七头中，你看，然后第二就说，我看见这个兽像什么？来看这个兽的形状很怪的，像什么？像豹，对不对？那个脚又像熊，然后口又像什么？像狮子。你看这个就是龙给他的能力，也给他的皇帝的位置，也给他的大权柄。哇，这个兽是可以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到底这个兽是指什么呢？我们透过但以理书来看，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到二十五节，我就不念了哈。你看到它里面讲到几个兽呢？讲到三个兽、四个兽，对不对？这几个兽从哪里来？从海里面上来。你看但以理说，我夜里看见异象，有四个大兽从海上上来，看见吗？啊，就是头一个像什么？像狮子，这就是刚才讲的约翰讲的，对不对？第二个脚就像熊，对不对？第三个像什么？像豹，是不是？啊，最后一个就四不像。最后一个说但以理的时候，那个时代呢，可能没有想到这个第四兽在末世的时候将出现。这个第四兽很怪的，融合了其他三个兽所有的什么特征，是不是？特征很怪的，就不能描述，很强壮，很可怕。你看它有大铁牙，就代表着像狮子的牙啊，它又有脚践踏，看那个红色的字，剩下的脚践踏，脚就是熊掌，对不对？熊的掌。然后呢啊，它头上有十角啊，形状很可怕啊，很可怕。 OK， 这里会讲到了他们这些的兽呢，就像上帝至高者夸大的话来折磨地上的信靠神的那些圣民。要折磨他们多久呢？一年、二年、半年、三年半。 OK， 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个兽就是在但以理的基础上出来的那个第四兽，明白了吗？明白吗？啊，这个第四兽很有权力，很有 power。 这个兽本来是中性的，但是后面就会指向坐宝座的阳性的那一位，就是指统治者。来看第三节绿色的字，我们一起念。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啊，全地的人哇，好稀奇啊！这个死里复活啊，这个人，其实这是讲一个阳性的人了哈，弟兄姐妹，不是讲那个中性的那个兽了，说明那个邪灵附在这个人身上，让他可以复活，啊，让他复活。我们说这个七头中有一个要死了，有人就会猜想，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好像有人说是尼禄王，尼禄王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找不到他，对不对？他好像消失了。啊，死了，后来有人就说尼禄复活了，啊，就是尼禄王是很残忍的一个王，对不对？把基督徒拿起来当灯了点来烧，啊，当野兽一样来杀。他怎么样对人，他自己就是野兽。结果他呢死了之后，哎，大家觉得他不会死，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神嘛。后来就上了一个王叫做窦米仙，窦米仙就把这个尼禄王高举。然后他自己又称自己是王，窦米仙更狂妄，他就要做王。别人帮他那个建很多那个罗马凯撒的庙，你知道吗？叫庙，大家都来拜他。哇，大家就说这个兽是不是指尼禄呢？他受了死伤就死掉了，可是却医好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些的兽会让人不断的重复出现他的这种的那种的兽的性格。就是尼禄王是这样的， 杜米先也像他。今天我们也很这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有想过，今天的统治者是不是一代传一代，都很像前一代，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一种遗传，我们说是那个灵或者他的那种的理论持续继承下去，大家都跟从那个兽，跟从那个兽，因为那个兽让很多人可以翻身的嘛，可以重新起来，哇，又起来了，又是一个救世主，又是一个救世主来了，跟前面那个差不多，哇，我们的救世主是谁？东方啊，那个太阳，再出了一个，哎呀，我们又出了一个大太阳，是不是？好，这些权柄是谁来的？第四节，那龙将自己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什么？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代表着他是一个政治的兽，对不对？政治军事的一个兽，很厉害。好了，我们看到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越来越强大，啊，那些皇帝都说自己是神，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有没有这回事？今天的呢，我们这个皇帝称自己是什么？天子，对不对？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统治者一上台，哇，这个人就是神，代表神在地上做王的，他们慢慢就会觉得自己我是神，让人别人拜他，对不对？拜他，这就是一个兽。约翰讲的这个兽呢，就是但以理讲的那个兽，他们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个皇帝下去了，又一个皇帝上来，不断的在称王称神，他们就要做一个三位一体的假神。这个龙就是从天上来的，还记得吗？这个古龙是被赶下天堂的那个堕落的天使魔鬼，他就从天上来的，叫神，对不对？地上的那个兽，那个兽呢从海里面上来，海里面那个会做什么呢？做圣旨，因为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他那个权柄是龙给他的，是这样吗？啊，你看耶稣基督的工作，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主耶稣从天父那里领受权柄，有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个兽呢，海兽呢，也说他从龙那里领受权柄，这是叫做假的圣父圣子，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圣灵来是做什么的？圣灵来是要来荣耀主耶稣的，是不是？高举主耶稣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就会讲这个假先知，这个假圣灵要来高举那只兽，明白吗？高举那个海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很有迷惑性的，弟兄姐妹，很有迷惑性的哈，啊，我们要小心这个假上帝、假什么、假基督、假圣灵。好了，看看他在地上用什么手段来统治这个世界，来迷惑这个世界。来看五到七节，来看五到七节，他是反神压制人的军事手段。啊，五到七节我们念一下看看。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啊，可以什么？可以啊，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字，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了，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呢就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啊各方。哇，你看到这个经文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海兽来干什么的？说亵渎的话的，啊，他的口很厉害，对不对？哇，这条龙，我们说那个魔鬼伊甸园那只勾引夏娃堕落的那个龙，赐给兽海兽一张大嘴巴，这个大嘴巴能做什么？说大话。这个大话的意思是什么？欺哄你，能够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啊，而且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遗传了这只龙的这个特点，能够真的把人说的就骗的云里雾里的，啊，他就说他要做神，他要亵渎神的话，而且他在地上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弟兄姐妹，42个月等于多少天？1260天，还记得吗？啊，1260天。他们也要让这些世上的人怎么样听他的话，跟他在旷野里面或者是在那个世界上啊，可以经过42个站，啊，同样在走耶稣基督走过的这条路，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耶稣也在旷野40多天禁食，对不对？啊，他的任意而行42个月。好了，那兽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啊，亵渎谁呢？亵渎神的名字。还有呢，第二个亵渎什么？亵渎神的帐幕。第三个呢，亵渎天上的那些的 啊，好了，我们要知道这里亵渎他的名，满天都是亵渎神的名字。今天我问问大家，你听过好，你看过好莱坞的电影没有？好莱坞的电影最多的是骂什么？骂什么？对，就是骂那个 Oh my God, my God, Jesus 是咒诅的意思，明白吗？啊，他们还经常来攻击啊，这个上帝，所以最多最多的这个时代的这个媒体最多的就是骂上帝。你看他们一开口，我看看他们经常现在的讲话者 ，Oh my God， 然后带个 F 开头的，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就哦咒诅啊，那个咒诅耶稣。这 Jesus， 这是咒诅耶稣，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亵渎这个神的这个话出来，啊，这个是亵渎神的名，无论是上帝的名字、耶稣的名字，他们都亵渎。第二个是他的帐幕，弟兄姐妹，帐幕是什么？帐幕就是圣殿了，对不对？包括我们今天教会了，我们的这个圣徒、基督徒了，啊，就是我们说凡是信基督的人都成为他的帐幕，是不是？所以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来亵渎，来攻击这个啊神的教会，攻击神的圣殿，攻击天上的这个居所。很多人呢都侮辱神，侮辱神的教会，骂这些信基督的人啊，天天就骂，天天就指着骂，啊指着骂。然后最后什么呢？住在天上的那些天使，以前死去的那些圣徒，他们都骂。哇，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了哈。所以呢，被允许他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你看第七节，任凭他跟圣徒打仗，就是这个征战的意思是什么呢？征就是冲突，任凭他们给教会、给弟兄姐妹、给基督徒冲突，给他在地上的或者以色列的那些基督徒冲突，然后还且得胜，哇，得胜又得胜。啊，还有权柄给他，可以制服各国各民，全世界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每一个国家都被他制服。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弟兄姐妹？还没有吧？还有没有？说全世界的人都被他制服，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哈，现在还没有出来。这个敌基督什么时候可以这样控制整个全世界，让世界都来拜他？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生哈，但是正在发生。好看，既然他们有这样的手段，军事的手段可以用军事政治的力量让人低头，那最后导致什么呢？来看第八节，啊，不在生命册上的人会怎么样？一起来念第八节，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什么？拜他，都要拜他。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清楚看到，所有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我请问旧约的人有没有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有没有？啊，以色列人是怎么出来的？从埃及出来的，对不对？埃及要出来的时候，逾越节要杀什么？要杀羔羊嘛。我们说那些杀羔羊的，涂上那些门楣涂上血的，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子民，是不是？都是有这个印记的，都记在被杀羔羊，只不过是那时候是预表。现在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被杀，就是成为一种的应验，真真实实的。所以所有的跟羔羊有关的，包括旧约献祭，跟神用献祭的方法的，都是指向那个羔羊的，都在生命册上。所有的人，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都要来拜他，都要来拜他。好，我们看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说什么呢？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没有瑕疵，都是预定我们要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还记得这句话吗？就是说创世以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因着耶稣基督被杀就被拣选了，是不是？啊，被拣选了。所以呢，圣徒的身体就是帐幕，主耶稣升天做王，那魔鬼呢，就是跟这些的来征战。好了，我们说这些人没有在上面，没有这些名字的弟兄姐妹怎么办？他们在地上做什么？今天也是我们在世上受苦的原因。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控制？
世界是军政治军事力量，是不是？是不是？啊，说就说这个政治军事力量说了算，这个世界的政治军事的背后的真正的统治者是什么？是看不见的那条龙，是不是？那条龙，啊，看不见的那只海兽，在每一个皇帝、每一个统治者、每一个总统、每一个甚至背后的统治者的那背后的灵，就是假基督的灵，在他里面，就是那只海兽，他不会放弃参与这个跟上帝争夺的这种的机会。他在地上很疯狂，海代表邪恶，罗马皇帝，我们知道罗马皇帝一个又一个更加邪恶，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神，他们让人拜他啊！我们中国的皇帝也说自己是神，是不是？而且今天的统治者为了这个也成为神，只要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他都觉得自己很高很大啊！有时候就要别人喊自己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觉得要活一万岁啊！为什么？他们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的政治军事人物抓住的是什么？权力，权力，政治军事。如果我抓住了政治权力，加入了军事和军队，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啊？只要有军队，抓住枪杆子，就抓住了世人的命脉，生命的这个大权。好了，请问哪一朝哪一代哪一个统治者哪一个皇帝哪一个统治者不逼迫教会的？我问大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哪怕最好的那些王，他们都有可能对教会不公平啊？为什么呢？我们要看看，不，他们就是不反对耶稣基督，不烧毁圣经，不拆毁教堂，不定这个基督徒聚会为非法聚会，他们心里就痒痒。为什么？哪怕是合法了，变成这个国教了，我们说罗马到时候把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了，他们照样怎么样？照样对教会怎么样？来压迫，是不是？照样对教会来统治，变本加厉，让教会的信徒成为他们政治军事的奴才和工具。大家还记得希特勒吗？啊，希特勒这个人是怎样的？啊，老实说，这个希特勒是怎样的？简直就是一个变态的人嘛。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正常嘛，是不是？他还没上台的时候，还没有拿到军事权力的时候，他与基督徒合作，还记得吗？你知道那个德国应该是算是一个很有神学根基的国家，是不是？马丁路德改革都在那里发生，应该他们神学根基很好啊。但是这个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跟基督徒打成一片，然后呢许诺给教会好处，可是后来呢花言巧语，满口胡言，一拿到政治军事权力的时候就逼迫教会，甚至屠杀那些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哇，那个灵是从哪来的呢？弟兄姐妹，有人说希特勒就是666，尼禄王也是666，他就是邪恶的兽的化身，拿到那个龙的权柄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好了，我们说西方的选举也是这样的，西方选举出来的政党上台前都很好对选民，对不对？哎呀，你们要什么呀，我们都满足你呀，结果一上台他们做什么事？背信弃义，满口胡言，是不是啊？而且呢，凡不讨好他们的都进行压制追，都放逐他们，凡不在被杀生命羔那么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去崇拜这些的人，崇拜他们，崇拜军事政治的那些统治者，讨好他们，按他们的要求登记合法妥协，不许乱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要说统治者不喜欢的言论，不要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个说反对这个啊，这个政治这些东西的话啊，不要说，因为教会里面七个教会也有撒旦的座位，对不对？撒旦的座位，他们兴起他们的仆人，照样为他们服务，来服侍，来唱政府的赞歌，来讲这个政府喜欢的话。哎呀，我看到有的教会竟然在上面唱拥护那些东西的世上的歌曲， 他们竟然会唱一些国家的歌曲，唱一些政党的歌曲，为什么？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你教会是讲圣经的嘛，讲上帝，讲基督的嘛，为什么要去讨好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他们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去拜他们，拜政治，拜军事。哇，哎呀，好，我们现在成为强国了，我们天底下最厉害就我们了，竟然有基督徒可以这样狂妄，跟他们一起去喊。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拜这些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这些的像，他们让政府喜欢，他们那些牧师传道人不听的话，我全部换掉，全部换掉。所以大家敬拜这个假的救世主，一个一个的救世主，今天上台，另外又一个上台，这个政党一个领导人上来，又换一个领导人上来，不断的成为那个兽的灵控制的，不断的执行他们的策略，不断的执行他们的那套的方针。这套理论可以在他们这个政党通行，谁上来都是成为那个代言人。啊，弟兄姐妹啊，谁能与这个国家的领袖相比呢？谁能够跟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力量，谁能跟他交战呢？我突然恍然大悟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他拜的不是基督，他拜的是这个兽，拜的是这个好像自古死了又活了，现在统治者下去了，明天又上了一个统治者，一模一样。就是这个魔鬼，这个海兽的计策，假基督、假救世主的计策。所以我们在这个体系里面千万不要跟随这些主义，千万不要跟随这个体系，千万不要跟随他们这套的道德，因为他们那个道德是那个龙来的，是那个兽来的。所有不拜的，他们将是怎么样，将要怎么样受苦。好，我们接下来看哈。所以可以看到，当时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当时讲到那个雕像的时候，金头银胸，对不对？啊，还讲到铜的，还讲到那个铁和半铁半泥的脚，看到吗？这个帝国，啊，最后那个基督那个石头一砸下来，他们就被砸翻掉。他们的世界体系是这样来的。我们基督徒不要跟他们，我们是智慧人。你看那上面说，恶人会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怎么样？明白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通过这个军事政治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统治，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好，那个撒旦很厉害，他们就是如何去啊这个征战。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吧。啊，这个诗歌呢是在坚固保障哈。啊，马丁路德当初这个啊那个的时候哈，就是唱这首诗歌啊，然后把那个诗篇的46篇呢就进行改编。啊，也就是跟撒旦呢，就是不断的来使我们信徒被迷惑，啊，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没有记在这个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好吧？啊，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是我山寨何必难说。苦海汪洋诸位救星，是无声门我人有望，虽有凶恶仇敌攻击，不留余力，对我仇恨之物常用狡猾引诱，谁来主
可以代表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这个撒旦哈，他是很厉害的啊，他是很厉害的，因为神任凭他在地上，越到末世的时候，任凭他去胜过得胜得胜得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考验选民的时候。现在灾难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越来越灰心？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难？好了，不但难哦，这个政治军事上不放过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看看之后会怎么样呢？他还要在经济上、宗教上来压迫我们。你看十一到十八节，也是一个 ABC 的结构。这个假圣灵、假先知高举假基督，让人根本就没办法分辨哈。你看那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念一下哈。你看，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里上来，两脚如羔羊，说话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权柄，并叫地上所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被医好的头一个兽，而且还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呼可以降在地上。哇，你看到没有？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这个假先知啊，这个假圣灵行的神迹很大，是不是啊？很大，而且很让人稀奇。我们怎么办呢？与政治者同台唱戏的是谁呢？我们要小心哈，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生活真的很艰难，我们要分辨出为什么现在生活这么艰难啊。好了，你看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另外一只兽，前面是海兽，这只兽什么兽？地兽，是不是从地上出来的？明显它是从干地上上来的啊，而且呢海地天都有了，天上是龙，海里面是海兽，假基督，然后现在呢地又出来了一个假先知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两个脚像羔羊，说话好像龙，你可以想到什么？脚代表什么？脚代表他是一种的力量嘛，支持嘛，就是我们说效忠嘛，效忠那个很忠诚嘛，对不对啊？这个脚啊，你知道这个羔羊呢是很温和的，是不是？羔羊是很温和的啊，非常友善的啊，这个亲民的，今天叫亲民主义，对不对？亲民啊，而且呢他们有爱心啊，他们这周济别人，他们很有爱心，捐钱啊，什么好事，你看好多人都慈善家，哇，给钱的给一大笔钱，结果背后就做一些事情不是人做的，但他们很大方的捐钱，对不对？而且呢他拥护统治者，他很顺从那个统治者，为统治者服务，可以说主耶稣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说话像什么？像龙。你看到那个舌头伸出来，不是一个羊啊，简直是个蛇啊，是个羊和蛇的混合体啊。也就是说那条龙赐给他那个舌头很会说话，对不对啊？他非常会说话啊，他的头一个兽面前，你看他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欺骗了谁？欺骗了夏娃犯罪，现在又继续欺骗世人。他那个舌头遗传了他的那个老爸，他那个魔鬼的那种的本性本性，在头一个世面前，哇，好有权柄的，所有人都屈膝跪拜，让他都拜以前那个死里复活那个皇帝，那像他那样的统治者，就像尼禄一样的统治者去拜他。哇，今天很好玩的，你知道吗？啊，有一个人，你知道吗？他这一百多岁了，一个老人家，我听到这个新闻很好笑的啊，他就住在阿根廷，对不对？他之前呢还没有这些神经病，他觉得啊，到他一定年龄有老年痴呆了，精神病了，经常看希特勒的那个电影，看希特勒的那些东西。结果他有一天就说他自己是希特勒，啊，哇！又大家说哇，这个他还叫他儿子来说，公布到报纸上去公布说他是希特勒，刚好年龄又差不多，一百多岁，刚好哦，这个希特勒又来了，你知道没死。没有死，结果别人调查以后发现他亲人说，哎，他是老年痴呆的，啊，他进来才发现他有点神经病的，经常看那个希特勒拿小孩子骗小孩子这些，啊，我说他拿了一些东西，哇，是什么德国以前二战的时候的东西给别人看，你可以看见吗？很多的时候你这个人不正常了，他就会模仿一样东西，模仿一样东西，这个假先知就模仿那个龙，也去推崇那个兽，推崇那个海兽。
好了，他还可以像以利沙、以利亚一样，怎么样？吩咐从天上什么降下火来？哇，假先知啊！弟兄姐妹，假先知啊！哇，他很有能力啊，很有神迹奇事啊，他可以真正的把人骗得云里雾里啊，你知道吧？他那个舌头很厉害，而且呢，你看跟前面对应，他对地上的居民说什么话呢？他对应说什么话？你看十四节就是对应前面的，对不对？前面的那一个假兽啊，你看到他说要给那受刀伤的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啊，做一个像，你看到吗？啊，这个像呢啊，就是反正就是要把它啊做很多的偶像啊，做成了偶像啊，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像，就是 image， 就是他的那个形象做一个，你知道吗？就对应前面那个兽也来做一个偶像。今天的教会里面呀、你看看好多假的像，是不是？你进到那个天主教里面去，发现什么？发现什么？好多像，是不是？有玛利亚的像，有没有？啊，有那个十二使徒的像，有没有？还有一个历代死去的那些圣徒的像，有没有？他们觉得那个像摆在那里，有人说：“哎呀，不是的，人家这是一个仪式，人家摆在那里是让人去冥想的，这样会让人更具体的仪式化。”我看这些像呢，可能背后有那个 trick， 有那个陷阱，对不对？要是没有陷阱，那就好了，大家进去也没关系了。你知道吗？他雕了偶像，让人去描绘的很漂亮。哇，我看到那个网上那个耶稣的像非常的美，你有没有见过耶稣的像？啊，这个脸红润的，对不对？啊，头发长长的，很帅，是吧？很有迷惑性。为什么把耶稣变成这样呢？啊，是不是？耶稣是这样的吗？但是很多人把他挂在他的厅堂，我老人家，我看那些老人家把像挂在他的厅堂面前，我给他立个像。啊，有人甚至我发现基督徒变成挂毛泽东的像了，挂在家里说毛泽东是救世主啊。我说你是基督徒怎么挂这个？他们说很灵的啊，你知道吗？而且很灵啊，那个像有生气啊。你看这里讲到说会给他像活的一样，让那个像可以活过来，好像是活的。弟兄姐妹，哇，这个像挂在上面竟然有这种能力啊，有这种能力。哇，我们要小心啊，这是代表着大家一起去歌功颂德呀。这个假先知就是在教会里面去高举那个什么偶像，在教会外面的那些人也高举那个什么他们外面的那些领袖的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不要一起跟他们一起呢？我们要不要说啊，把这种的理论、政治理论这套的体系，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也来挂在上面来歌功颂德呢？我们要不要？很多基督徒参与啊。这就是讲到他们这个立像的这个迷惑性，十一到十四节。好了，会发生什么呢？看到他们怎么样去统治这个世界的，怎么样去用经济、宗教的方式。十五到十七节，来我们看，又有权柄赐给他，好像兽有生气，能说话。哇，叫所有的拜不爱的人都被杀掉。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都来受一个记号。这个印记就是什么？兽的印记。你不受这个印记，你就不得做买卖。所以我看到全球经济垄断，全球的宗教垄断有没有来到？这只海兽啊，他们真的是要你身上要有他的记号啊，记号，你在你的手上有个记号，在额头上有个记号。请问手代表什么？右手代表什么？在右手上受一个印记。右手代表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我们的做的事情，很多人的行为上都带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受的方式、生活方式、理论、道德，他们所得到的那些经验，然后刻在你自己的行为上面。不但这样，你的思想上还要奴化，今天叫洗脑。洗脑就是说把你里面的都全洗掉，你就是要支持他们的东西。今天我们说啊，洗脑最容易的就是用媒体，在电视台天天播放播放播放播放，脑袋就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就唱他们的歌，就跟他们的舆论、跟他们的买卖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受这样的记号，就不能够来做生意。来看看，我们说下面一个图片，讲到那个尼禄王凯撒，他有人说的是666哈，666，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罗马人的那个金币那个银币上面刻有什么？正面是皇帝的像，对不对？背面是什么？背面是一个祭司，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一面是政治，一面是什么？宗教。政治跟宗教是一个银币的两面。今天我们的人民币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对面是一个领袖的像，对不对？左面是一个他们的这个信仰，看见吗？他们的那个什么大的那个堂那个什么在那里，就是他们的那个信仰。弟兄姐妹，你难道没发现吗？你要做买卖必须用他们的东西，知道吧？你如果不推崇他，你就很难生活，你就很难生活，是不是啊？你没有人可以做买卖，买和卖，你不能买也不能卖，为什么？因为你要跟他们体系一样，你如果不跟他们体系，我不跟你玩，我不跟你们玩。好，我们来看看最后，来看看第十八节，一起念。在这里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这个数目，是人的数目。弟兄姐妹，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多少？666。哇，这个很有争议。一讲到666，就很有一个兴趣。今天一讲到666，哇，这个到底什么是666呢？等一下，那个我们叫那个孩子去算那个数字，啊，1到9就代表1到9，然后呢，啊，10到20就讲到是十位数，就这样算啊。你看我给你那个表格在这里哈，啊，然后按照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所以他的名字呢加起来了以后呢，有人就算出这个尼禄凯撒的名字是666。啊，你不会算，你来找我，我教你算，是不是？但是呢，你要希腊文转变成希伯来文，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要英文转成希伯来文，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能这个不太可靠啊，弟兄姐妹，不太可靠。有人去算哈，但是说这里凡有智慧的，凡有聪明的都可以算，没问题。怎么算，弟兄姐妹？到底谁身上有666？到底哪个统治者是666？有没有这个记号？好，大家来算算啊！所以政治军事的统治必然带动什么？经济宗教的发展，经济宗教文化的发展，一个政权的发展带动整个，要是没有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就不能唱他的统治的这个戏了啊！显然是统治要长久，必须要在什么？宗教上、文化上、经济上控制人，对不对？如果你的经济不好，你的政治就不能够永远统治，对不对？啊，魔鬼和邪灵很懂这一套，龙啊、海兽啊、地兽啊，假三位一体啊，迷惑人呢、啊。不拜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就模仿一套假的三位一体来世上做统治。啊，只要是政治、军事的理论和信仰，必须要传承下去，从该隐的时代传到现在，正如亚当传到现在。啊，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呢，怎么样？货币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的臣民必须要使用我的货币才能做买卖，而且你要拜他。在约翰时代，你不拜就杀头，你不拜凯撒就杀头，是不是？啊，但以理时代，你不拜那个金像就被杀头，有没有这回事？啊，所以祭司、宗教、文化这种的为政府服务，是从地上来的，是从政权里面产生的。然后宗教文化是让所有人都膜拜一个王朝，膜拜一个政治体系。然后我们说西方吹捧的是什么？三权鼎立，是不是？而我们东方吹捧的那些民主是什么？人民或个人主义至上，是不是？啊，然后或者独裁，有没有这回事？啊，所以都是为了统治者歌功颂德。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做邪术西门，还记得吗？他是行邪术的。他甚至有人传说他可以使雕像说话，你知道吗？雕一个像，他那个雕像会开口说话啊。然后抵挡保罗的有一个叫吕底马，还记得吗？吕底马也是被迷惑人的一个人，也代表着他们这样的假先知。我们教内有吹捧政治军事政权的假先知会行神迹，以后你看很多的一个宗教的领袖都会行神迹啊，会出现更多假先知。然后我们宗教之外，教会之外有没有假先知？有没有？有股票大王，有大财团，有电子网络的那些的控制的那些的老板，大家还记得吗？比尔盖茨说预言啊，他说将来我们要和长生不老啊，我们用机器跟半人半机器一起活得更长久，长生不老啊。 跟上帝的那个永生对抗啊。比尔盖茨很骄傲的，非常骄傲。还有一个叫马云的，知道吗？中国马云也很吹牛啊，他说我们电子网络时代，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叫虚拟店，你用那个滴滴滴就行了，你们拿钞票进去没用，你们拿人民币你回去用不上，你要用我的那个滴滴滴那个手机去滴它，还有人脸识别就能做买卖，有没有？哇，这些东西有人说它是666，但我不相信。但是这正是趋向一个控制你的消费，控制你的买卖，控制你的这个消费的文化思想和概念，全部翻转。基督徒要不要拜？要不要拜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不用，但是我们要不要被它控制。 OK， 我跟你打个比方，什么是666呢？来看这个名字，数字相加，然后呢怎么样，我们说有一个人，然后在一个旅游地，然后留下一个记号，他对他的那个女朋友说，我爱他，他的名字叫454。什么意思？我的那个女朋友叫454。有人说我的那个女朋友叫168，我的那个男朋友叫888。弟兄姐妹，有没有这回事？你喜不喜欢这个数字？我问问大家，弟兄姐妹，你们喜欢什么数字？有的人会写成168，一路发嘛，有的人会说发发发，有人520我爱你，对不对？我请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会喜欢这些数字呢？你要不要计算一下？我走在路上，我看车牌，我就知道这个人888，车牌尾号叫888，那个人叫168，那个人叫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知道他的数字代表什么。数字代表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我们容易计算这个人有没有他刻上了这个666，当然我也不一定哈。他有没有刻上那个世界上的标准？他喜欢888，就说明他喜欢发发发。那我可以推算出来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钱呐，权呐，利益呀，发发发呀，你知道吗？没有人喜欢444吧？啊，我们中国人说，哎呀，一提到四就死，对不对？去什么？趋吉避凶，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你喜欢什么数字，我就可以猜出来你的信仰。当然，有人说我777，他以为上帝那个数字能保护他。我喜欢333，137都是上帝的喜欢数字，12，上帝的数字。但是有人是迷信这个东西，也不对。凡是迷信这个数字，都说明他有一种的灵在里面，他喜欢一样东西，那个就成为他的666。我们千万不要堕入这种，当然有人可以悔改不要紧，但是有人陷入到里面去，那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再次问大家，你喜欢什么？我就可以知道你身上有什么样的趋向。666，感谢主，我们不要去被他打上这个666的印记。世上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都不要打印在你的额头上，不要在你的行为上。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呼召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绝不妥协，来一起念9-10节，就知道它的意义。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感谢主。这段话你读懂了吗？整个经文的中心，13章的中心，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是谁讲的话？这句话很熟吧？七个教会的时候讲话的是谁？圣灵在说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听什么？来对应下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忍耐 patient， 坚忍到底，持守到底，忍耐到底，那叫忍耐。信心就永远持守基督的信心，不改变，永远在神的话语里面，绝不跟这个世界妥协。这个是对应的，中间才是答案。一起再念一遍：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我再次强调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应该在世上面对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宗教文化的那种的666，我们要小心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彼得拿一把刀怎么样去杀那个仆人，想救耶稣，是不是？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什么死在刀下，这个大家明白吗？啊，然后掳掠人呢，我们什么意思？你看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翻译成说如果有人进入被掳掠的那种状态，他就会成为被掳掠的。今天如果你进入那个圈子，政治圈子、经济圈子、宗教圈子、什么道德圈子、什么信仰圈子、文化圈子，你就会被掳掠。你只要让自己进去进去进去，你就成为他的一员。第二个是用刀杀的，你如果借助刀去造反、去游行、去示威、去革命，你将要失去你真正的身上的被杀羔羊的册上的名字，因为你用刀、用游行、用示威。今天我看到那个西方在游行反抗这个疫情，我们要打开大门，我们要 freedom， 他们竟然说 we trust in Jesus Christ， 说耶稣基督会保护他脱离这个灾难，而且让他不怕这些病毒，打着那个旗号出来去游行。我说这个人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他们身上有什么记号？他们竟然可以打开不要戴口罩不保护自己出去说耶稣基督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出去游行跟政府对抗，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被杀，你不要进入这个圈子里面被迷惑，你的信心和忍耐就是要学会不要动刀，不要跟那些人一起用世上的标准来生活，好吧？你看可马可福音十三章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说甚至我们的神在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逼迫患难中仍存什么忍耐和信心，感谢主。所以最后保罗劝我们，你看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世界不是靠你来报应世人的，是神会来报应他的。你不要自己动不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要充满仇恨，这样不好，末世的时候会很愤怒的，到处都有非法的事情，到处都有天灾人祸，你会很难生存下去的，弟兄姐妹。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魔鬼、这个蛊蛇、这个兽将要有一天他们被扔入什么，那里说什么迷惑他们的魔鬼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那个兽和那个假先知所在的地方，看那红色的字，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有人说666就是失败失败再失败的代号，但是世人说成功成功再成功，我们看666就是失败失败再失败，那个龙从天上失败，那个兽从天上失败，那个假先知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丢在火湖里面去。而且呢，最后22章告诉我们，他说啊什么？22章啊，启示录22章10到12节说，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的，不义的就叫他不义吧，他去造反就造反吧，随他。啊，污秽的让他污秽吧，让他去进入污秽，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放纵自己。但是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圣洁的一员？你愿不愿意？啊，因为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哪，我必快来。好，感谢主。今天的所有的问题两个，第一个，我们学习真理，把握三位一体，不要被世上的东西迷惑，好不好？要分辨政治、军事、经济这些文化背后的魔鬼是什么，我们不要随便的去佩服他们，不要跟大流走，不要随着潮流走，我们要跟随基督。第二点，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不要以暴制暴，不要搞革命、搞反抗、搞游行示威，这些动刀动枪的就会被刀杀，就会自陷其害。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不要咒诅，我们要什么？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啊，一起来唱啊，不要啊什么，只要祝福啊，不可咒诅，好不好？啊，一起来唱好吧。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弟兄姐妹，你想传福音很简单，不要用暴力， 你用暴力你传福音传不开。今天的伊斯兰教徒传他们的福音，传着传着用军事，用军事手段，用经济手段，用封锁手段，用宗教手段，结果他们失败。别以为他们很凶残，但是他们最终会失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只要祝福啊，不可咒诅啊，求主带领我们哈，愿主赐福大家。
马圈往来，燕子翻飞，无辜咒诅必不领导你，尊心竭力，祝福追随，背起履历，咒诅追随。
爱神恨神的人，
恨神的人，知福几次，直到三世代，爱神的人，恩惠慈爱，子子孙孙，直到千代。
主啊，
主啊，我承认我的罪，主啊，赦免我列祖的罪孽，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咒诅，为你荣耀的宝座和荣耀十字架，耶稣，耶稣，释放我的自由，耶稣，用宝血洗净我的罪，耶稣，求你用爱充满我的心，为你在我身上的旨意。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悦纳今天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忍耐忍耐，持守信心，直到你再来。主啊，让我们不要跟世上去夺取，不要天天忙忙碌碌赚钱赚钱赚钱，忙忙碌碌陷入到赚钱的陷阱，以致导致我们失去很多的祝福。主啊，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咒诅，救我们脱离这样666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主啊，感谢你，我们不怕这个什么，只怕自己进入这种世界的里面。主啊，求你救我们出来，来侍奉你，来赞美你，直到永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